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最近啊，这个美国移民的政策和动向哈、接连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啊。比如前两天呢，国务院要求非移民类的签证必须要回母国办理啊。那今天呢，刚刚最高法院又出了一个判决，允许 ICE 啊，就是移民海关执法局呢，在这个洛杉矶展开大规模的稽查。而移民局局长呢，最近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说啊，甚至是入籍的考试都会增加难度啊。你看，从签证到移民执法再到入籍啊，其实这些变化对我们的移民社区呢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今天呢，丁月是特别请来了啊专业的一位移民律师，就是周梅律师啊，带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些变化是什么样的情况啊。等会儿呢也会开放热线啊，可以请周律师啊针对性的啊，如果大家打热线进来呢，也会给您一些解答。好，首先让我们欢迎周律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周律师，要不我们先来说说那个新的变动吧，就是国务院9月6号公布的嘛，说以后在申请美国非移民签证的人啊，都要回自己的母国，就是当地的大使馆、领事馆进行面谈哈。到底哪些签证受到影响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因为我们华人嘛，可能从中国来的哈，是不是以后都要回中国去面签呢？
是的，就是我们当年。就是做学生的时候，其实为了避免回国签证，一个是路途遥远，而且就是你不见得能很快的在你放假的时候排上这个签证，然后就是经常会去第三国签，比如我们常去的是加拿大和墨西哥。那个时候的签证，当年的签证还是你签一次还不是多次往返，就是两次往返。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一去温哥华一看一个学生来了，他就知道你来干嘛。然后就是
那会有特殊照顾吗？
比较客气，对。然后上午进去，下午就给签出来，然后你当天一早飞去温哥华，然后上午进去下午签出来之后呢，就是入境美国先用掉一个签证再留一个签证。就是对，因为两次入境，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年很常见的一个经历。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知道在疫情期间驻华使馆是关闭的。那很多使馆确实是没有关闭的，比如说我记得厄瓜多尔还有可能土耳其都没有关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不少华人朋友就会到第三国去签。或者有人去新加坡签，那像我的客人有一些是就是公司老板嘛，那他们其实你让他回国做一个签证，除非他真的有很恰好的时间，其实是很不方便的，所以他们经常会选择在第三国签，在加拿大签啊，或比如说去哪里出差的时候去德国签啊这样子。所以呢，像这个签证必须回母国，确实会造成很多不便。那他在美国的身份，那除了就是普通的旅游签证之外，比如说学生身份啊，工作身份可以是跨国公司的身份啊，可以是 O 身份、L 身份，或者是 H 身份，他的身份本身是在有效期内，可能有效期可能比较久哈，可能2年、3年，但是呢，他。这个手上这个贴签，这张进美国的门票，它可能时间比他在美国的有效身份要短，所以他一旦出去旅游的话，旅行的话呢，那他就意味着他这个门票要更新，这就是签证嘛，不是说你在美国的身份，是进入美国的门票。那这个东西呢，如果是说你碰到一个国家，比如说像印度，比如说像中国，中国比印度当然好得多，如果是说。要签一个签证，变得排到1年、2年以后，甚至5个月以后，才能去在上海、广州、北京排上这个签证的 appointment， 那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不方便了。
所以听起来这个政策的变化，就是如果大家是非移民签的话，以后要等得更久，是吗？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国际旅行，就要提前安排。确实会带来很多的不方便。
那哪些都是这个非移民类签证呢？您能不能稍微再总结一下，给大家提个醒？
像移民，所谓的移民签证，我们叫做移民签证哈，它其实不是签证，移民签证基本上就是绿卡，其实移民签证就是绿卡，它叫immigration visa，本身就是一个绿卡了。那除绿卡以外的身份，工作、学生、旅游，它都是非移民签。
所以几乎是都受影响。那比如说华人在我们这个硅谷这边，好多是拿 H1B 的，会受影响吗？
对，所以像他们如果是说开国际的学术会议呀，或者是说要在就是要访问家里呀，这个时间是不是能够做到合适的时间在合适的地方，能够排上这个每一个使馆领馆的这个 appointment，是不是能够被签的放进来，这个
对，这
很
个也
难。
是好多人担心的。我这个消息一出，我就看到网上不是有一些论坛嘛，就很多工程师就说完了，这回我这个工作可能不保了，因为这一回去就时间很长，然后也不确定能不能再签回来，因为现在硅谷尤其科技大厂这个环境都比较紧张嘛，所以他们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哈。那您怎么看？您觉得就说出去再回来，这个几率啊，或者是影响不确定因素多吗？
那肯定就增加了一个，你如果是说你去有一些比较好签的地方，像加拿大，加拿大相当的好签，因为加拿大那边压力不大，它本身往美国签的人就不多。如果他要是再接待一些像这种第三方的、第三国的这种签证的申请人的话，他也是很客气、很帮忙的，他的那种氛围跟空气跟。在中国的美国的使领馆是不能比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当然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就是变得很可惜。这个出去进来，现在不仅是签证难，海关大家也会提心吊胆，所以呢，等于是又多了一层难度。
那因为我知道您经手很多这种移民案件哈，就是您经手的这些客人，比如说他们出去啊，有没有最近出去再进来的，然后遇到一些困难麻烦的呢？
基本上本来打算出去的都不出去了。
哦，都不出去了，那您也不建议再出去了
这后果自负。
吗？哇，所以真的是就是网络上，我以为就是人心惶惶是一种心理氛围哈，所以真实的情况也是这样吧，就是确实出去再进来，这个审核呀，流程都比以前更难了吗？
对，移民就是持有移民身份的人，现在在美国是个不讨好的存在，坦率的说。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般来讲就是能不变动就都不变动。
所以您的建议是，如果非必要，就别出了，是吧？
对，其实但是就是当然，像你说硅谷的这种 H1B 有广大的人群，但是其实各个国家其实都有很多的人有这个需求。比如说你是运动员，或者是你是演出公司，就是演员，那你可能你这个签证，你可能就是你走到哪儿就要去签到哪儿，对吧？比如说我走到欧洲了，我突然发现我要到美国去，要去，我今天可能去被派到欧洲了，可能说，哎，我要到美国去。再有个下个什么演出什么的，那我可能在欧洲当地签我就很方便。那现在不行，我现在就要飞回我的母国。这样的话，你想，那当然是很不方便了，它影响了很多商业活动。
对，那另外就是说，你像 H1B 这种，还有学生签嘛，华人在这儿的这个留学生也很多哈，就是这种是非，就是必须得回去啊。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就让他们能够更安全或者放心一些。
没有任何建议，学生应该是不是非必要回去，就是探亲，那就是想父母，心里很难过。但是有很多工作确实是必须要出去的。
对呀，H1B，比如说有一些 oversea 啊，跨
对
国的
对
哈，对吧？
对对。
所以这个确实，我觉得在目前的这个移民环境下哈，对于我们这个移民社区还是有蛮多的一个挑战的哈。那这是就是这个非移民类的签证的哈。那我听说，对于就是有绿卡的人，现在也有一些人心惶惶啊，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这样，就是你只要不是公民，理论上来讲，就是绿卡持有者，你做过一些越界的事，可能对你都挺严格的，比如说你可能2次酒驾离得都很近，那你要是被抓起来，你可能就上移民法庭了，那就是你可能来一次家暴，那家暴你可能也被弄去移民法庭了， 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绿卡都是保不住的，你在拿到公民前都是有危险的。
所以我想请问，这个是一直都有的规定吗？还是说因为现在这一届川普政府的这个就是政策变了呢？
这种规定确实是一直都有的，但是执行的力度现在肯定是比以前要严格的多。
OK， 所以就是说现在大家如果是遵纪守法的好良民啊，那可能问题还不大哈。但是如果你触犯了一些法规，哪怕是很小的，您刚说那个不小哈，这个家暴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
但家暴呢可大可小啊。那前一阵一个朋友的小孩男女朋友吵架，24、25岁的小朋友吧，然后女孩就扇了男孩一巴掌。
哦，这个算家暴吗？
算了，那男孩报警了。Wow. 报警了以后，然后警察来了，警察第一句话就跟那女孩说，你等着绿卡被吊销吧。
哇，这么严重啊。
然后就把女孩抓走了。
看来
对，抓走了以后，她妈妈当然就急了，就过来问我怎么办。其实早就跟那女生说赶紧考公民，她就是一直没考。抓走了以后，像这种情况呢，家暴确实有很大的伸缩性啊，可大可小。后来当时我是说，就是她这种应该是很轻微的。就是他应该是关一晚上能放出来，你不要去保他。保他你还要多花个3000-5000的，你就让他第二天他们会把这案子撤了，然后免于起诉，他这个绿卡也就留下来了。
哇哦，这个女孩子小暴脾气啊，没想到还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啊。但确实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小摩擦小纠纷，但是你用这个美国的法律衡量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啊，就像你刚刚说这一巴掌就扇出一个家暴。
对，
关押来了哈。好，谢谢这个周律师哈，周梅律师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亲身经历的这种案例哈。那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对于哈就这样最新的一些规定啊，比如说这个非移民类签证啊，要回母国签，有没有什么想询问的？您自己是什么样的签证身份？您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想请移民律师给您建议的哈。我们机会非常难得，因为周律师非常非常忙哈，我很难得今天请到他。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疑问啊，可以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打热线进来，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呢今天带各位关注的是移民政策的热点啊。刚才呢丁月请的这个嘉宾啊，我们正在连线的是加州高等法院职业 AIU 的法学博士啊，资深的移民律师周梅律师。刚才周律师讲到这个非移民类签证啊，最新的一个规定就是你要回母国去签了，包括 H1B 啊这些学生签证的人都受影响啊，只要是非移民类签证的都受影响哈。那您关于移民方面的最近的政策变化呀，这些动向有没有什么疑问呢？可以随时拨打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现在线上有两位朋友啊，我们先来接一下何女士的电话。你好
啊，你好，周律师，我是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有一个家暴案，说那个女生打男生一巴掌，然后没有去保，她建议不要去保，第二天就放出来，因为我有个朋友有类似的情况，他们就去保了，完了现在事情还没完呢，就我想了解为什么不去保，然后如果现在已经发生了，该怎么办？下一步？
周律师您有什么建议？
就是这个去做担保让他尽快脱离监狱的环境，我相信每个人都这个心态哈，尤其关在里面的人一定是度日如年，因为里面很不舒服的，很冷，然后很狭小。但是呢就是警察就是家暴，其实说实话啊，60%的家暴其实可能最后都是以不了了之撤诉啊，或者不立案作为这样一个结果。那我一般来讲会让他们，你们能忍住就不要去保，第一省钱，第二呢其实警察不太想养你啊，他不太想养你，他养到一天两天三天他就肯定要把你踢出去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警方不再继续做这种侦查的举动，基本上检方就不立案了，所以就会不了了之。所以我都是说不要保，不要保。那你要是保了呢，你当天晚上找了保释公司就出去了，那你可能付个3000-5000%的那个bond的钱就出去了。 你出去以后，警察就没什么事了。那他把这个卷宗一写，他可能就丢到那个检察官那边去了。那检察官一旦立案的话，那你就要上法庭去应诉了。那你整个的过程就会拖得很长很长。所以呢，就是我们的经验是，家暴呢就不要保。如果你真的是性质很恶劣，你关在里面，警察也会给你起诉的。啊，你如果是说就是真的立案了，真的起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想保或者是什么，再下一步的举动你再说。但是如果是就是等于是说，我们就让他吃住在那里，让警察觉得很不方便，然后让他尽快结案，就出于这样一个考虑。
明白。所以周律师完全是这个出于您的这种职业经验哈，总结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当然，可能也跟案情有关，因为毕竟您前面提到那个案例，它是真的很轻微嘛。如果他真的是很严重的那种家暴，或许也不一样。所以这个还要 case by case 去看哈。好，谢谢周律师的这个解答哈，也希望对我们这位朋友有所参考吧。下面还有一位武先生啊，你好，武先生。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是加拿大的工作签证 TN 的话，也是要回加拿大去续签吗？还是这个在美国可以继续就 renew？
对，如果你是加拿大的公民或者是枫叶卡，你是应该回去续签的。
所以无差别哈，就是对全世界的，是吧？
对，是无差别的，就是有差别，就是一些外交签证啊、紧急医疗签证啊，这个可能应该会有一些例外，但是一般都不会。
好，谢谢周律师的解答哈。
OK，好的，
好，我
了解，
们，
好，谢谢。
不客气。
好，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呢，在接下来的时间还可以随时打电话上来哦，888-275-1628。好，接下来呢，我想请周律师跟我们讲讲，就是关于现在这个大规模的移民抓捕问题啊。我刚刚还看到，就是说最高法院啊最新下了一个判决，把原来的那个就是下级法院的那个判决给推翻了啊，就允许 ICE 在洛杉矶南加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搜查，但我们知道这种搜查不是只限于南加啊，我们北加也有，硅谷也有，旧金山也很多哈。那么，现在网上就是有一种人心惶惶的感觉哈，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在这边的华人可能都身份落实了，大家都很怕，就是如果还没落实，很多人就觉得哦，我会不会被抓呢？所以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现在到底这种移民搜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移民抓捕，现在这个高院出结果哈，这个是针对就是前一阵我们知道6月份，洛杉矶的那个抓捕，包括他派国民兵进来，然后呢，抓捕的对象呢，基本上是拉丁裔，他去的场所呢，一般就会是，比如说是建筑工地，然后呢，洗车的地方，Home Depot。农田，这种更多，抓的。然后呢，那其实华人呢最早是受一些影响哈，那最后还是说收缩到拉丁裔。那就是当时洛杉矶的这个法官判联邦法庭，他是先走联邦法庭 federal。Federal Court，然后再往上一走一层呢，是第九巡回，那就是，然后再往上是最高法院，就是 Supreme Court，就是，但是呢，先是这个事情起诉了以后，加州的这个联邦法官这个 Federal Court，他是挡住了川普的这个事，说这个违宪啊，违宪就是一个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你。宪法第四修正案保证人不是被无端的抓捕，那他就，而且他说呢，你就是我们都会经常听到的 racial profiling，你只是看这个人英语讲得不太好，或者是那个长得像拉丁裔，或者他出没的场所是这种体力劳动的这种低工资场所，你就去抓他，这是最开始的最终的就是这个 complaint，这个就是他就是起诉，就是因为说这些东西是违宪的。然后那个加州洛杉矶的这个联邦法官他也是认可这样的说法，那川普他们不干，他们放到九旬没有偏向于 Trump，那 Trump 就再往上走到了那个高法，那高法那他是按照这个就是完全是按照这个政治观点，他们中间砍了一刀，那三个 liberal 三个自由派法官和剩下的保守派法官，就是完全是意见是不一样的，但是保守派占主嘛，他们就支持 算是支持吧，就是说认可 Trump 的这个做法。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执法的时候，这个法官不能管这个警员如何执法。他们把这个抓人的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执法行为，哈，叫 law enforcement 的行为，说你 judicial 就是你法院你没有权去管人家怎么执法，就这样就算是结案了。所以这个事情会开一个先例，开一个先例，就是。我就是再回到那个话题，就是最开始洛杉矶这边抓的时候，就是整个城市有的时候有点像半宵禁状态。
哦，就是怎么讲，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你去商店，有没人吃饭，然后去做指甲，没有人做指甲。
为什么？因为这些行业都是移民，就是在做吗？
不是，就是那段时间，因为洛杉矶市内在抗议和抓人，到处ICE的车到处走，所以就有点白色恐怖，大家心里都很恐慌，就是能少出去就少出去。还有人说，哎呀，出去一定要带着身份啊，什么那个，
对，因为那时候不是还搞到就是什么砸车烧国旗啊，然后后来又国民警卫兵来了哈，就是那个戒严期，您是指那个时候吗？
对，是指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法案就是从那儿开始的嘛。然后从那之后呢，就是慢慢平息下来了。洛杉矶这几个月倒还是算是恢复正常了，但是你去吃饭的话，你在华人餐馆的话，他们经常会说艾滋下午在这儿，在后厨，他说主要查的是老墨，不查中国人。那中国人其实可能。做在餐馆的服务员很多也是没有绿卡或者没有公民的，但是他们还是确实对中国人不怎么管了啊，确实主要针对的是墨西哥裔，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所以
大规模的这种无差别抓捕是真实存在的是吗？
是真实存在的，对。
可是我们听到就是比如说川普之前讲说他们这一届政府的目标只是说针对那些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就是为把这个罪犯赶出去哈。那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吗？
罪犯肯定也抓了很多，现在是严刑酷法时期，就是他对法执行的也很严格，他的收缩度，他的监控力度也很高。我就是说，你严刑酷法嘛，你肯定只要一出边界，你就会滥伤好人，那你伤了好人，基本上也不管，那伤了就伤了。我给你举两个例子，然后一个是，就是纽约上周我有一个认识的人，他是5年前飞进来的，申请的庇护，在等待期间，那他没有绿卡，纽约上周熊还有别的一些动物出没，然后他就想买把枪，当地的枪店老板也跟他说，哎，你是可以买枪的，但是我们知道没有绿卡是不能买枪，老板想卖他就说你可以买枪，老板帮他做了2次背景审查，就是这个
老板不地道吧，就是为了赚钱是不是？
那老板没有想到会有移民后果，结果他做了2次背景审查的时候，这个做审查并不违法，但是他等于是这个2次想买枪，做了这个背景，这个就是犯罪背景调查，被 ICE 注意到了，然后 ICE 早上6点钟去他们家，10个人去抓他。而且是纽约上周是就树林里嘛，纽约开过去2个小时2个半小时，10个人去抓他，并且他还是有点瘸，因为他中风不久，然后就是抓走了的时候，还跟他说呢，说你不是一直想面谈吗？你进去面谈吧。就
谁也不想以这种方式吧，压力太大了。
当然不想了。那抓进去之后呢，他是抓在纽约，就是纽约市，就是 Federal Plaza 26号 Federal Plaza 是一个极为诟病的 ICE 的拘押场所。那个地方条件很糟糕，老鼠乱窜这样子，澡也没什么洗的，然后就关在那儿了，关在那儿6、7天，然后不给他高血压的药，然后他血压就飙升，他就在那儿手发抖，身体僵硬，但是没有办法，那个地方管没有那么好条件，然后医疗条件也不好，很多东西管不了，然后就在里面。那在里面呢，马上就要开小庭啊，然后纽约的法官一般都比较倾向于保护移民哈，保护移民，就是纽约的法官确实是比较好的，比其他地方好很多。他在监狱里开的小庭，那个法官的就是等于是专管监狱的这个法官的通过率有60%，这就是非常非常的高了。一个加州的法官如果管监狱的可能15%就不错了。
到加州比较通过率低是吗？
不高，一点都不高。
哦，
南加州不高，旧金山好很多。但是就是说这个法官呢，这个法官马上就要给他开个小庭，因为他已经进监狱了，他又有身体的问题。结果开小庭当天，我也提醒他一定让他跟狱警说， 结果他就拼命跟狱警说，结果狱警就没有把他放在开庭那个地方，就因为他要转送才能开庭，结果开庭的时候找不着人，法官说人呢？
哎哇、wow.
我说他在哪儿哪儿哪儿，他说那个地方是开不了庭的，然后就又在给他转送，这就耽误了好多天，耽误了好多天、嗯、然后就是开庭的时候哈，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就所有这些就是法律溢出被伤到的人，
嗯，
他并不给你一个就是说哦，发现我这个溢出了，做过头了，我是不是应该收回来把它放了，没有这个纠错机制、嗯，
哎呦，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呢、嗯、就是那等于是他们怀疑他有不良动机，甚至是有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的可能性，但是开庭的时候、嗯、你拿那个对方的起诉书一看，明确写着没有犯罪记录，大家都知道他没有犯罪记录，
是这个人只是要买个枪而已，对吧？
对，
还没买到呢，是吧？
对，买枪这事儿大家都不提了，
嗯哼，
这不提了。那你所有上庭的人，就是比如说正常的飞进来、签证进来上庭的人，你庇护没过上庭的人，什么什么什么上庭的人，很多上庭的人的理由就是一个签证过期。
哇哦，在这儿我要打断一下周律师了，因为要到我们休息的时候了。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案例确实能听出来一丝脉络，就是好像就是虽然这个川普政府说要抓很多这个犯罪的非法移民，但是会也会伤及到一些无辜哈，就是抓了很多就无差别的抓捕。那么大家最关心的是，如果这个事儿降临到我头上，我该怎么去应对和处理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请教周律师。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啊，南加州的专业的资深移民律师周梅律师，我们正在讨论啊，就是现在在全美范围内啊，当然在加州也是非常多见的这种无差别的对于这种非法移民的抓捕啊。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川普政府说那种有犯罪记录的，很多没有的也都一并被抓起来了，像刚才周律师举那个例子啊，中风的，然后甚至这个腿脚不便的一位老先生啊，因为想买枪啊，就这么被进去了哈。那这个事情后来就是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呢？如果大家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类似的状况，遇到了第一时间该怎么应对处理呢？周律师，
像他是比较幸运的，就是第一呢，他不是走线的，他也不是在边境扣关申请庇护，他真的是旅游签证进来的。旅游签证进来的就是说不是说是一定要关在里面的，如果你不是旅游签证进来的，你是其他的情况，你可能是扣关，比如说他给你一个人道主义豁免，给你6个月 一年，或者走线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释放了你，也有可能给你人道主义豁免、
嗯、
所有这些人一旦被抓绝对不会放的，这是最新的那个上诉委员会的一个8月份的这么一个判决。
所以差别就在于就是你旅游签是一个有合法签证进来的是吧，然后其他走线就是真的是非法越境的。哦，
不是，有的也不是非法越境，比如说你飞到洛杉矶了、嗯、你飞进来了，你旧金山也行，你说我要申请庇护，我没有签证
啊，他没有签证怎么进来的？
有比如说转机，转机
、
或者有人有签证到门口，他说我把你签证要取消掉，你有移民倾向，那他就说那我申请庇护，这也是在海关申请庇护的，经常会给一个人道主义的豁免，半年一年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是说是走进来的，比走进来的应该说好很多，但是像这样子的也会被你一旦被抓也绝对不放，现在的最新的法案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人他一个是好在于他是签证进来的，第二呢好在于他跟美国社会有很紧密的联系，他儿子上私校，他才有工作，他有房产，他又生着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考虑是跟美国社会有紧密的联系，没有逃跑可能，我可以让你买保释金保出去。
嗯 ，OK， 所以这位先生最后通过保释回来了，是吧？
对，他等于是无妄之灾、哦、走了一圈，花了一堆钱。
哇哦，当然大家谁都不想遇到哈、啊，那万一遇到了的话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建议呢，周律师？
万一遇到就是如果是属于可被保释的，当然你就是找律师尽量给你走保释程序，那你可以先尽量先出来，出来以后再说。如果是那些不能被保释的，那就很遗憾了。拿好自己所有的资料，准备在月底开庭。所以，比如说你要是说你还没有准备你的庇护资料或者是其他的资料的，你不小心被抓了，你最好准备好了资料，就是交到你的律师手里，万一被抓了，他可以知道有东西帮你去开庭打这个官司。
了解，所以这个第一重要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对移民身份啊有这种忧虑的话，要赶快咨询一个律师，是不是？
是这样的，对。
第一时间遇到困难了哈，大家知道要去联系谁哈。好，那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我想谁都不想遇到。但是我们之所以请周律师来讲啊，其实就是想说，给大家一点帮助，不至于你真的碰到了，然后就手足无措哈。找律师，然后后续就是走这个法律程序，看能不能争取你有留下来的这样的机会哈。那周律师就是除了我们看到这种针对非法移民没有身份的、没有合法身份的这种抓捕之外啊，听说最近。哪怕你是绿卡，想要入籍也要变难啊，这是怎么回事儿？说是这个新的移民局局长说的啊，这是真的吗？
去年在拜登的末期，我记得去年早些时候就曾经说过要增加入籍考试的难度。那今年呢，移民局局长上来又就是重新提了这个问题，但他是不是有方案？好像还没有方案。但我觉得这个精神肯定是放在这儿了。比如说卡车司机要英语的程度更高的英语程度，那你入籍一样英语程度提高，这个事情肯定是一个趋势。
所以都是会越来越难，是吧？哎，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川普他无论他竞选的时候、当选了之后，他都说啊，他就是我们针对的是犯罪的非法移民，然后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场工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会对美国的这种产业会带来影响的嘛，他说我们不会针对他们。但实际上我听到您分享啊，就是执行下来好像并不是这样啊，为什么呢？
因为他，我们是觉得，就是他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幕僚，对这个事情，对移民这个事情的反对，可能甚至超过川普。因为川普他不光只管移民哈，但他选的这些幕僚都是蛮严酷的人哈。这几个 Stephen Miller，像 Kristi Noem 和那个 Tom Homan 这几个人都是蛮严酷的人，包括新上的这个那个 Joseph。Hello，Hello，我突然忘了这个移民局局长，都是蛮严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实行的力度，我估计可能比川普原来设想的要多，要严得多。
对，我们实际上看下来哈，包括新闻报道，包括您刚刚分享的这些实际的案例哈，确实是更加严格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在准备啊，我说今天做什么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要不然请这个周律师来吧，跟我们讲一讲，起码让大家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然后这个案子遇到之后怎么样应对哈，也许就会让一些可能在这个处境当中的朋友哈，稍微的。放下心来哈，大家心里起码也有个数哈。好，那最后剩1分钟时间了哈，周律师，您看您还有什么想补充提醒大家的吗？
现在就是这几年，我觉得下一届估计可能也是共和党的，但反正这几年就千万不要踏错一步，特别是没有拿到公民身份的人。然后呢，如果是说，就像刚刚讲的入籍，因为如果你在一路走来拿绿卡的过程中，有一些什么东西在拜登政府可以忽略不计的。可能你入籍本身会把这个全部都给推翻，所以你入籍前也要好好梳理你自己整个的绿卡过程中的事情。
所以就不光是说现在大家没有移民身份想办绿卡，就你哪怕拿了绿卡，未来要入籍哈，看来都得要好好去看了一下了哈。我觉得这个还是找专业的人吧。如果大家有这个现在想入籍的这种想法了，需要了哈，那不妨您也可以请一个律师，像周梅律师这样的哈，专业的律师来帮您一起来看一下哈。那我想势必就是事半功倍，是不是？好，那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还有一些问题哈，或许也想再能够有单独的机会咨询您周律师啊，那怎么联系您呢？打电话还是发短信还是怎么样？
发电邮或者是打电话比较好。
OK，好的，好，我这里有这个周律师的电话哈，可以告诉各位一下。节目之后呢，如果您有这个需要哈，想找专业移民律师帮忙的话，可以咨询一下周律师。周律师的电话是650-260-8398，650-260-8398。 今天非常谢谢周律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下次有空的时候再多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案例哈，也希望听到您的专业建议，好吗？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